丹桂说道，这诗虽然写的是长安，但诗中没有长安字眼，比如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，东西分明观大海，西南咫尺近长安，这些才符合要求呢。哦，那这个容易啊。折桂说着就吟了一首白居易的《长安春》。青门柳枝软无力，东风吹作黄金色，街东酒薄醉意醒，满眼春愁消不得。哥哥这一读完呢，丹桂是随即吟出了一首白居易的《题岳阳楼》。岳阳城下水漫漫，独上危楼凭取栏，春暗绿石连梦泽，西波红处近长安。折桂又吟诵道，长安白日照春空，绿杨结烟垂鸟风，披香殿前花始红，流芳发色绣户中。丹桂回道，城外春风吹酒旗，行人挥袂日落时，长安陌上无穷树，唯有垂杨管别离。折桂继续，临高台，高台迢递绝浮哀，摇泉起构何崔嵬，鸾歌凤吹清且哀，俯瞰长安道，萋萋玉钩草，斜对甘泉路，苍苍茂陵树。丹桂回道，燕雀始欲前花来，君家种桃花未开，长安二月眼看尽，既报春风早为催。折桂又道，玉姑台下清江水，中间多少行人泪，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。丹桂这时正要接上呢，却突然啊听到一阵哒哒哒的马蹄声，是由远及近。待回头看时，一见呢却原来是一位少年公子，在他的身后啊是紧随着两名书童。不用猜啊，这又是一位上长安求取功名的读书人。一路之上，这类人可谓是不绝于道。那公子经过的时候，看了丹桂兄弟一眼，也不打招呼，吟唱着一首词曲是扬长而去。晨鸡出叫，昏鸦争噪，哪个不去红尘闹，路遥遥水迢迢，功名尽在长安道，今日少年明日老，山依旧好，人憔悴了。听了少年的这词曲，丹桂兄弟二人呢是再无心吟诗了，挑着书籍行李，默默的在通往长安的大道上是继续前行。闲话少叙，且说兄弟二人是一路上小行夜宿，饿了就拿出娘给准备的馒头啊砍上两个，渴了就向沿途的人家讨取一碗井水解渴，倦了就在路边的田头地边歇息片刻，偶尔顺便向长者请教各地的风土人情，倒也觉得啊是其乐无穷。兄弟俩不紧不慢，就这么着足足走了十天，终于走到了向往已久的古都长安。从偏僻荒凉的东赤村，这一下子来到了气势雄伟的古都，高峻巍峨的古城墙，至死临彼的高楼，车水马龙的大街，兄弟俩呀一看都惊呆了，觉得自己就是长上一百双眼睛，这也不够看的呀。但是啊，他们又没心思饱览景物。折桂呢是急着打听长安关中书院的所在位置。这关中书院呢是明清时期陕西著名的书院。这关中书院规制设山长一人，由府台聘请掌管教务，监院一人专管书屋，斋长二人代表生徒协助书院管理。设的课程呢有经史子集，考课呀有诗古文词八股释帖策论杂著等， 每月一关考，分月由大吏来主考。除此之外，每月课堂测验两至三次，由山长主考。折桂的私塾先生尽管并不博学，但却知道这关中书院是长安学者荟萃之所，是他们的最佳选择。在来之前呢，先生还特别说起关中书院的兴衰，说那里啊曾经有这么一段传奇的故事。说的是明末西安有个著名学者叫冯从吾，官至工部尚书。这人呢是为官清正，性情耿直，嫉恶如仇。他上书批评皇帝沉溺酒色，荒于朝政，直言是触怒了皇帝，因而愤然辞官回到了故里。在故里啊，他是潜心经理之学，讲学于宝庆寺。万历36年，也就是1609年，陕西最高行政长官汪可寿等人在宝庆寺联标会讲，来听讲学的多达几千人，因此改寺东小西园为关中书院，供冯从吾等学者讲学。书院的建筑规模宏大，中间讲堂六间，曰允直堂，左右南屋四间，东西号房各六间。讲堂后边有假山，三峰耸翠，宛若一小华岳。讲堂前半亩方堂，树亭于中，砌石为桥。书院呢有门两重，大门二楹，二门四楹。郡丞刘梦直书八景诗以壮其观。学者王大治书楷字为书院题名。明朝天启五年，阉党魏忠贤得势专权，诬陷镇压东林书院一帮文人，关中书院及其主讲者冯从吾先生累积。天启六年1626年，熹宗下旨，一切书院俱着拆毁。12月，关中书院被毁。直至清代康熙三年1664年，西安知府咸宁知县督修关中书院，并扩院址，增设书廊，作为讲学先生之寓所，并设西圃，作为学生栖息之场所，又建经一堂五营，左右协堂及两厢各五营，使书院一度成为督学实属。闲话小叙，却说到了下午时分，兄弟俩是辗转来到了关中书院。书院的经办热情接待了他们，不过在让他们自己填写登记册时，不免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丹桂。他试探着问他：“敢问可曾有过功名？”丹桂答道：“哦，暂且还没有。学生来此是跟随兄长读书求学的。”丹桂是大大方方回答，一边呢奉上自己平时所书写的文稿。书院经办是微微而笑，让他们找好住所，等候书院教育是否接收的决定。当他们第二天前去听取是否接收的时候，教育亲自接见了他们，说呀，文章禀赋不错，只是言辞过激，有失偏颇，缓需待假以时日砥砺磨练，学习经世济用之术，方能成就一番功名事业云云。丹桂从来听惯了褒奖，一听说自己的文章有失偏颇，不觉是涨红了脸，请教先生何为经世济世之术。那教育啊知得不服气，喟然一叹又道：“哎，后生啊，我先前也跟你一样才气自负，好像为圣贤继绝学非我莫属。后来读过文襄公的《林则徐集》，再研读了魏源先生的《海国图志》，
才醒悟，当今我大清积贫积弱，列强时刻虎视眈眈，失一长计以制夷，乃是当务之急的经世济用之术啊。自己先前的辟佛自负只不过是井底之蛙，无论于国于民于己，都有百害而无一利。丹桂一听啊，顿时张口结舌，是无以为答。